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日打算合作在太平洋海域开采稀土，抗衡中共矿产垄断；中共下调对美商品关税，暂停对几十家美企制裁；中共再违反承诺，美敦促保障台湾平等参与明年 APEC；前 CIA 特工警告中俄派美式间谍渗透泄密。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星期四在国会表示，日本和美国将合作开发位于太平洋南鸟岛周边海域的稀土资源，作为加深两国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的新一步。高市指出，稀土合作是他上个礼拜同川普总统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双方上个礼拜已经在东京签署确保稀土供应的框架协议，目的是抗衡中共在关键矿物领域的主导地位。南鸟岛位于东京东南方大约1900公里，是日本最东边的一个珊瑚岛。高市早苗透露，这个区域的海底蕴藏大量含有稀土的海泥，政府会在明年1月进行6000米深海开采可行性的测试，如果成功，预计2027年可以启动试运作，届时每日可以回收大约350公吨的海泥。稀土是制造电动车、智能手机和战斗机的重要原料。今年中国两度收紧稀土出口管制，引发全球供应的忧虑。虽然美中在10月30日达成协议，暂缓新一轮管制一年，各国仍然加速建立替代的供应链。据欧亚集团的数据，中国目前主导全球稀土开采，美国和缅甸分别掌握大约12%和8%的产量。在美中达成新一轮贸易协议之后，中共官方星期三宣布调降对美国产品的关税税率，保留10%的加征关税税率。不过，美国大豆等农产品仍然面临13%的关税。新的关税税率将在11月10日下午1点起生效。另外，中共总队列入不可靠清单的22家美国公司，暂停实施相关措施一年。对31家美国实体暂停实施出口管制一年。之前的川集会有分析认为，中共做了很多重大的承诺，而最大的让步是党魁习近平没有提出台湾问题，显然是缺少底气和实力。不过路透社报道，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贸易商表示，虽然关税有所下调，但中国买家购买美国大豆仍然需要缴纳13%的关税。和巴西大豆相比，这个成本令到美国大豆对商业买家来讲依然过高。根据白宫公布的美中贸易协议内容，中方将在2025年最后两个月购买至少1200万吨美国大豆，并且在2026、2027和2028年每年购买至少2500万吨美国大豆。另外，中方将恢复购买美国高粱和硬木原木。美国国务院近日表示，当中国明年主办亚太经合峰会 APEC 的时候，必须确保台湾能够以完全而且平等的方式参与。国务院发言人强调，美方将坚持这个原则，确保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成员都能够依照既有规则和惯例出席会议。美方这番言论正值台北批评北京对他与会设下诸多附加条件之际。中共外交部今个礼拜较早时候强调，台湾参与2026年 APEC 活动的关键在于必须遵守一中原则和相关谅解备忘录。这个举措被视为为台湾设下新的政治门槛。台湾政府就回应，中共从未统治过台湾，无权在国际场合代言或者是限制台湾。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星期三表示， APEC 的决策机制是以共识为基础，任何决定都必须经全体成员同意才可以生效，没有台湾的同意， APEC 机制下就不可能做出决议。 林佳龙指出，中方去年在秘鲁 APEC 峰会争夺主办权的时候，曾经以书面形式保证将支持台湾平等参与2026年 APEC 领导人会议，并且确保所有与会代表的安全。但是中方现在以一中原则作为前提，明显违反之前的承诺。他强调，台湾将强力维护自身在 APEC 的权益和地位，并且与志同道合的国家采取相应反制行动。目前虽然没有任何 APEC 成员与台湾维持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多数成员支持台湾持续参与，认为台湾在亚太经贸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助于促进区域包容与稳定。前中央情报局 CIA 特工 Michael Waller 警告，中共和俄罗斯一直在向美国派遣美式间谍，包括锁定工程师、政客和科技人员等，借助色诱和情感操控窃取美国的技术与国家机密，并且对此进行心理战。Waller 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透露，他曾经在波兰驻外期间亲历这一类事件。当时一名大约25岁的中国女子接近她，并对她的工作表现出浓厚兴趣。后来她意识到这一名女子是一个间谍，通报波兰当局之后，这一名女子在几日之内就被驱逐出境。她指出，这名女子甚至掌握她未曾公开的个人资讯，显示情报网络渗透极深。Waller 说，她们利用人的孤独和情感需求，将性当成武器，而长期色诱行动目标在这建立情感依附，甚至以结婚生仔为手段，令到目标者逐步陷入控制。美国国务院今年已经下令禁止驻华人员和中国公民发生浪漫或者性关系，为者将被迫离开中国，以防止情报外泄。前俄罗斯特工阿里亚罗扎近日受访亦都指出，中俄特工正集中渗透硅谷，利用甜蜜炮弹攻势，以赞美、自拍照、比基尼照博取信任，再假装脆弱或者孤独以博取同情，借此接近掌握关键技术的对象。 Waller 在节目之后在 X 平台上提醒，不要被中共和俄罗斯的甜心将你变成叛徒。他警告，中共美人计一直对准所有人，从国会议员到马农，如果一位来自中国身材火辣的女人对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你根本配不上她，那估计她就是一名间谍。美国联邦陪审团星期三裁定63岁的华裔光纤激光器专家王贵犯下5项罪名，包括2项经济间谍罪、窃取及企图窃取商业机密罪和企图经济间谍罪。司法部指出，王贵出生于中国，1998年移民美国，曾任职于全球光纤巨头康宁公司，并参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的军事与商业用途的高功能光纤激光器研发计划。这个项目从2002年起为期5年，耗资1140万美金，目的是开发能够击落无人机与导弹的激光武器。调查显示，2016年7月王贵窃取了几百份含有敏感制造技术和国防数据的机密文件。就在事发前10日，他申请加入中共千人计划项目，两个月后即被录取。至少从2014年至2017年，王贵一直在和中共政府机构洽谈。他的商业计划书显示，将以窃得的技术在中国创办特种光纤公司，并向中共政府寻求几千万美金的投资，宣称这项技术可以应用于包括坦克等军事装备上。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司法部长艾森伯格表示，王贵以牺牲国家安全换取个人利益，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绝对不会逍遥法外。联邦调查局官员指出，中共长期从事经济间谍活动，试图削弱美国科技与军事优势。针对王贵的量刑听证会在2026年4月15日举行。根据美国法律，经济间谍罪最高可以判处15年徒刑，窃取商业秘密罪最高可以判10年。近期中国各种病毒流行，包括甲流、大状疱疹、 核包病毒等。患者症状严重，民众叫苦连天。新毒株甲型流感病毒 H3N2 来袭，甲流 H3N2 症状比普通感冒更加严重等的话题近日登上热搜，感染人数众多，医院爆满。新疆昌吉化名晓燕的人前几日经历了甲流，最初以为是普通感冒，吃退烧药没用，高烧三日都不退，全身疼痛。他一再强调，现在的感染和一开始的新冠非常相似，全身痛、干烧，之后冒汗、屙肚、头痛，真是非常似。他说办公室六个人有四人感染甲流请假，据说乌鲁木齐各个学校已经停课。还有河北网友说甲流症状严重，他是20个钟头生不如死，除了头发丝不痛，哪里都痛。另外近期也开始流行大状包疹，山东济南刘涛的妈妈患上大状包疹，住院12日之后出院，但一直萎靡不振，牙痛、头痛到无办法忍受。他帮他妈妈同步用了西医、中医进行缓解，但是效果有限。大状包疹最常见的后遗症是神经痛，皮疹消退之后仍然会出现剧烈刺痛，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其他并发症状包括视力受损、皮肤感染、疤痕，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导致脑炎、面瘫、听力和平衡障碍，甚至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甘肃一名网友透露，他因为大状包疹之后神经痛折磨3个月，两度住院，疼痛就好像无数支针同时刉身，最终唯有接受手术治疗。同时大陆现在还流行呼吸道核包病毒。四川一名妈妈披露，她的仔女因为核包病毒住院，三日持续高烧不退，期间又感染甲流，令到她觉得天都塌了。河北网友亦都表示，呢一阵核包病毒病例非常之多，都是高烧不退。美国劳工部近日发布公告，已经重启就业签证申请审批流程，雇主现在可以重新提交 H1B、H2A、H2B 和 PERM 计划的申请。公告表示，系统现在已经开放，使用者可以准备并提交新的申请，同时还能够提交及接收与待决申请相关的资讯。目前劳工部仍然处于停摆状态，但劳工部外国劳工认证办公室已经在10月31号恢复外国劳工申请门户平台运作，雇主将藉此重启劳动条件申请书 LCA 的申请流程。 LCA 是 H1B 签证和 PERM 申请的关键环节，通常在7至10日内完成审批。 PERM 申请是雇主向劳工部提交的劳动认证申请，用于证明聘用外籍人士担任永久职位，不会取代合格的美国劳工，而且符合现行的工资要求。在 PERM 申请获批之后，雇主才可以为外籍员工提交 I-140 工作类绿卡申请。与移民局不同，劳工部不以收费作为裁员，而是完全依靠联邦拨款，政府停摆可能直接冲击它的运作。科赞奥康纳律师事务所移民业务部主任贝特里奇表示，虽然劳工部重启服务消除了关键行政障碍，但雇主和 H1B 工作者应该预期业务将逐步恢复常态，而不是即刻全面恢复。2025年纽约市普选创下半个世纪以来最高的纪录。根据纽约市选举委员会统计，11月4号的普选一共有超过205万人投票，是自从1969年以来首次突破200万人。根据 CUNY 大学研究中心依投票数据绘制的地图显示，今年一共有301,700华人选民参与投票，相较2021年的168,600人增加近 79%。 在投票倾向方面，华人选民中有 49.1% 支持库默， 38.5% 支持曼达尼， 11.6% 支持斯里亚。库默在华人社区的支持率领先曼达尼大约 11.6%。 这项统计涵盖全市645个选举区，以华人姓氏占活跃选民 8% 以上的选区为分析基础。今年的301,700华人投票占全市205,200张总票数的 14.7%，和亚裔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 14% 的比例大致相符。从华人投票分布地图来看，虽然两大华人社区整体以支持富墨为主，但在这个之外，分布于全市各地的华人选区当中，支持曼达尼的比例反而比较高，而且票数并不低。在具体投票站方面，华人社区的投票站整体票数仍然比不上其他族裔聚居的地区。